你知道吗？生技来一课有自己的 Facebook 粉丝页咯。我们会不时更新 Podcast 的最新集数与 Podcast 相关的新闻、文章。快上粉丝页按赞追踪，才不会遗漏最新消息。也欢迎多多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哦。
所以对药厂来说呢，他今天要做这些投资的时候，为了要能够比较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风险，所以他不会只投一个药，他基本上会同时开发很多药同时进行。那透过开发很多药物的这种方式呢，去降低他整体的风险。但是对任何一个单一药物来说，它风险其实都极高。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生技来一课，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俊。今天呢，我们持续来到生医药厂的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Strategy 系列。在系列的第一集呢，我们请到目前在德国 BNT 公司担任 Global Commercial Director 的黄毅如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在 BNT 的全球商业药部门的工作内容，还有在生技业界担任产品经理的经验。那系列的第二集呢，我们请到目前在 Engine 的 Commercial and Data Analytics 部门担任 Senior Manager 的张文颖 Mango，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Market Research和 Sales Forecasting 的工作内容，以及这些分析如何影响商业决策。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谈的主题也是跟商业内容相关，但是稍微比较特别，是投资组合管理。对，你没有听错，这个名词感觉应该是在金融领域会听到的，但至于投资组合管理跟药厂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主题。另外，今天的讲者他的背景也比较特别一点，他原本在台湾是担任医师，那之后呢，去到台湾人工智慧学院进修学习 AI 人工智慧，现在则在美国波士顿 Novartis 药厂 Portfolio Data Science 部门担任 Associate Director， 他就是现任的波士顿台湾医师协会的会长罗英智医师 Paul。 我们欢迎 Paul， 请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Paul，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生技来一课。
好，谢谢 Paul。 那刚开始的话，我们不免俗都是会先请讲者介绍一下简单的背景介绍，特别是就是我刚刚已经讲 Paul 很特别，就是又有医师又有 AI 专家，然后又有商业背景，那可不可以很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呢？
好，没有问题。我之前在台湾是肾脏科医师，那因为我个人对 commercial 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在完成我专科的训练之后呢，我后来就要阳明进一步的进修，后来就取得我的一个生物医学资讯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我也有到人工智慧去参加了一个技术领袖班的一个短期的培训。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做的很多研究，其实很多都是比较偏跟资讯相关、医学资讯相关。然后我做了很多就是 machine learning 在医疗上面的应用的研究。那我在台湾做的主题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一部分是 computer vision 电脑视觉，就做一些跟医学影像有关的。那另外一部分是做 predict model， 就是做一些医疗上的 prediction model。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来到波士顿这边，来这边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我在波士顿这边那时候是到了 BWH Brigham Women Hospital 这边做研究。我们在美国的实验室主要做的领域是 NLP， 就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自然语言处理。那后来我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就 transition 到业界，所以我现在就转任到药厂，在 Novartis 这边。那做的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它其实性质比较偏 commercial， 就偏 strategy。我们做的是这个 portfolio analytic， 概念上来说啦，基本上就透过一些资料分析的方式，协助公司来做所谓的 portfolio management。也就是投资组合管理，细节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进一步的介绍。
好，谢谢。那可不可以在我们讨论 portfolio management 之前，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你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需要用到自然语言处理呢？
自然语言处理 NLP 基本上它所处理的就是一般我们说的非结构化资料，因为基本上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比较简单的其实是结构化资料。所以结构化资料就是这个资料看起来就是像表格一样，比如说你这个资料可以放在 Excel 里面， 那每个栏位可能，比如说栏位是病人的身高，另外栏位是病人的体重，然后这个资料看起来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你只要不管你用统计软体，或者是你用什么SPSS、SAS， 你用什么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喂进去，就可以做分析。那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那 NLP 它处理是非结构化资料，所以非结构化资料就是我们叫做 free text， 就是这种文字资料。那 free text 其实它在电子病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存在，那比如说像护理记录啊，或者是医师的这个病历记录啊，或者是住院中间的病程记录啊、出院记录啊，甚至是有些报告，什么病理报告、放射报告，它基本上都是 free text， 都是文字形式。那这种文字形式的报告，它其实蛮麻烦的，就是你今天要分析它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想办法从中抽取出你要的资讯。你一个是透过人工的方式去做病例的这个回顾，然后把里面必要资料把它收集出来，要么就是你可能要想办法去撰写一些程式，然后可以去分析一些 pattern。 那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想象，它就是用一些透过一些 pattern， 那这个 pattern 可能是比较传统的 NLP， 它可能就是一些比较 rule based 的固定规则的方式，然后去找到里面的资讯。那如果是比较新的技术，就是可能透过深度学习，然后从里面去找到一些就是我们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 pattern， 然后呢从里面萃取出我们需要的资讯。所以其实 NLP 这个领域它其实能够做的事情蛮广泛的啦，它除了可以做所谓的比如说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然后它也可以呢做像你看现在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它其实也是一种 NLP 的应用啦。所以各式各样 NLP 的使用情境，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深。比如说做 summarization， 就是你要把很长的文章 summarize 变几句话，或者是呢，你又是要透过所谓的对话，就是他告诉你，你跟他讲上半段，他回你下半段，或者是所谓的 QA， 就是你问他问题，他回答你。其实这些通通都是 NLP 的领域里面会遇到的问题。那以前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当然现在就是这个技术的进步嘛，所以很多东西现在都变得不会很难达成，而且呢技术门槛说实话也在下降。那这些东西一旦就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之后，其实很多应用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可预见未来，我觉得 NLP 它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它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就会越来越无所不在，大概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 Paul，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回顾介绍，然后我觉得完全讲到重点。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就是 Portfolio Strategy 在药厂跟 Biotech 的应用。那谈到应用之前呢，首先能不能先请 Paul 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也就是投资组合管理。那下一个联动的问题是说，听起来投资组合管理好像是在华尔街金融领域才会听到的名词，为什么在药厂也会需要投资组合管理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基本上呢，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是很多人在药厂工作，他其实可能对这个领域都不是很熟悉，但是非常正常，因为基本上在药厂里面做 portfolio management 的人很少，它是一个很小的领域，所以绝大多数在药厂里面的工作的朋友可能都不见得知道有这个单位，或是他不太知道说这个单位大概做什么。那我先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投资组合管理。投资组合管理大家比较熟悉的通常就是在投资领域，比如说你今天投资股票、投资共同基金、投资房地产，你可能就会为了降低风险，所以你就不会只投一只股票，会投资一篮子股票。那这样就算你一只股票看走眼了，你总不会100只都看走眼，所以你就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你的风险，然后你可能会分散在不同领域的股票、不同区域的股票，那你的风险就会自然而然的下降。所以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欸，那为什么药厂会有投资组合管理的需求呢？到底投资组合管理跟药厂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对药厂的印象就是药厂就是一个做 science 的地方。药厂就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国际大药厂，基本上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在这边做药物的研发。那到底跟这个投资组合管理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不是用 scientist 的角度来看药厂，而是由药厂的决策者，也就是说药厂的 CEO 或者是药厂的董事会， 他们来看待药厂到底在做什么，你就会发现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基本上对一个国际大药厂来说，我们不会一次只开发一个药，我们会开发很多很多药，而且是同时开发。但是你如果单就任何一个药物开发的专案来看呢，其实它的难度都非常非常高。那其实因为一个药物，而且它的 life cycle 都非常非常长，可能动辄就十几二十几年，而且投入的资源都非常多，基本上都是用 billion 来算的，所以对台币来说就是更高的值得。所以对药厂来说呢，他今天要做这些投资的时候，为了要能够比较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风险，那对于大药厂来说，他为了降低风险，所以他不会只投一个药，他基本上会同时开发很多药，同时进行。那透过开发很多药物的这种方式呢，去降低他整体的风险。但是对任何一个单一药物来说，它风险其实都极高。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说，欸，其实药厂做的事情好像跟我们熟悉的这个 VC， 就是风险投资，好像蛮像的。因为风险投资 VC 他们在做的事情，基本上他们投资的这些新创公司其实风险都非常高，那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失败的。那少数呢，他可能会成功，那成功他可能可以创造比如说几百倍几千倍的回报，然后最后可以 cover 他全部的投入。所以这是 VC 的游戏，就是这样的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但是对药厂来说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每个 project 都非常非常的难度都非常高，但是少数几个成功的，他可能可以创造很大的回报，然后可以 cover 全部的支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觉得说，其实药厂的经营或者对经营者来说呢，其实药厂跟 VC 非常像。那但是同样是在做这个透过投资组合方式去降低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希望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用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大的产出，所以就衍生出了投资组合管理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我们这个 portfolio 里面哪些 project 它可能是比较优先的，哪些 project 可能表现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甚至有可能要考虑提早终止的，那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资讯。那我们团队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公司的决策者、董事会、CEO 去取得这些资讯，做一些分析，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的计划是不是要继续往前推动呢？还是是不是有一些计划应该从我们的 portfolio 里面把它及早 terminate？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这样子。
感谢 Paul 的分享，然后我刚听完，我觉得说第一个部分感觉就是完全在说我，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以前就是从 Biochem 的 background 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就是以 scientist 的角度、R&D 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只有说，诶，今天有什么疾病需要解决，然后我们从生物上、化学上应该怎么样去 approach 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攻克这些难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刚刚听到你讲，就是说，诶，另外一方面从商业思维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完全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一个新的维度去想法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好。我第二个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世界，原因是在于说，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然后我认识的各个的 scientist 都非常有热情有理想这样子，可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说让你无止境一直投下去，然后什么样有趣的问题都要开发，必须就是的确是需要考虑说，诶，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确实就会要有一些是比较优先的，有些是要往后延的，甚至是，诶，发展不是那么理想就要断掉，所以我觉得的确是现实的考量，但我觉得哇，的确是有点残酷。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啦，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有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跟一些做scientist 的同事就是碰面的时候，那他知道我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问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团队做的事情就是某种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生死之类的，就会去这么回答，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比较像是我们在公司做研发，那之所以公司会发我们薪水的原因，都是因为公司它能够创造一些营收，然后呢它就可以拿这些营收呢，就是让公司持续的存活，然后呢，可以拿这营收来发薪水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公司的策略呢方向错误，那我们就是做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帮我们公司创造足够大的营收，让公司能够继续维持的话， 那最终可能所有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没有办法拿到他应有的回报。那我们 team 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确保公司能够持续的存活下去，确保我们公司的方向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确保大家的投入、大家的努力，通通都能够得到回报。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事，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跟大家的这个立场是有点这个违背，事实上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可以更加的确保大家就是都能够有饭吃，我觉得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任务这样子。
了解，对，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进到下一题，是说能不能先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整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大致的流程，然后那包括可能像是说你们主要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然后在你们整个分析的流程之中是不是有跟产品开发一样有明确的上下游对口部门之类的呢？
对，就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是说我们在讲 portfolio management 之前呢，基本上你可以想象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也像是这种 project management 的升级版，因为基本上呢，公司里面其实比较多人做的是 project management，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药物开发的 project， 然后呢就会有人专门去，我们怎么把这个 project 能够从开始启动，然后到资源投入，然后到这整个台内的控制，然后最后把它做成，然后往下推动这样子。但是公司因为有非常多的 project， 所以所有的 project 合起来就变成 portfolio。那整个 portfolio 我们需要做管理，那整个 portfolio 管理就会牵涉到我今天要怎么把资源分配给这些 project， 我今天要怎么做 prioritization， 然后甚至就是这些 project 在软供应的过程中，我要怎么决定，我要怎么知道他们到底谁优先谁不优先，然后谁看起来应该要继续往下，谁看起来应该要提早 terminate。 那所以我们的流程可以这么来看待，就是说因为基本上在药物开发的专案里面的整个流程是非常非常冗长的，就是这个 life cycle 非常非常长，那所以它基本上会被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所以它其实会被分成非常非常多的阶段，那每个阶段可能是会有不同的团队会跳进去去执行它，比如说一个药物在开发，它可能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可能比如说在 target discovery， 那可能后面它可能就是找到有一些 potential 的E compound， 有些可能的化合物，他可能会需要做一些 optimization 等等的，然后后面做一些临床试验，或者是他做这个动物实验啊，然后这个毒理的实验啊，到临床试验一期2A 2B 往下第三期之类，那每一期他都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团队或者是不同的成员会进来做一些会执行一些任务。同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专案里面呢，他在这个阶段的transition过程中，我们其实都需要去监测。那所以其实对董事会或者是对企超来讲，其实我们都会在公司整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流程里面设置非常多的 target， 也就是所谓的检查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假设我今天把一个project 呢，把它当作是一个火车，那这个火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经过非常非常多的车站。可是每个车站的时候呢，这个火车都必须被要求强制的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火车这个 project 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些资料，然后一些分析的结果拿出来做一个 review， 然后最后决定说这个火车我们是不是要让它继续往下开，还是我们就让它停在这里就结束了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 decision point， 我们要做一些决策。那所以这时候我们 team 就会协助，就是我会提供一些关于这个 project 的一些相关资讯，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比如有些可能是财务上的嘛，比如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上的资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值多少钱，这个 project 它目前现值，我们叫这个 NPV， 就是 net present value， 它到底现在值多少钱，然后可能会参酌，比如说它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啊等等的。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prioritization， 就是说每个计划之间的相对位置，然后决定说，这个计划是不是要继续往下呢，或者是要停下来？所以参酌这些资讯之后，所谓的董事会、细超他们就会决计划哦。所以大概它的流程是这样。那如果说提到说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呢，基本上在公司里面，就是比如说像董事会，他可能会提出他的需求，或者是 CXO， 或者是不同单位，比如说这个早期研发的单位，或者是后期做临床试验的单位，他们的 leadership team， 他们有时候会有他们的需求，他们就会来找我们。所以我感觉我们很像是有一个水晶球的这个魔法师，他们会带着问题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试图从水晶球中找到答案，然后回答他们。所以通常就是这些 leadership team， 他们就是带着问题来，我们就让他带着答案离开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了解，但是感觉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这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而且我觉得 visibility 非常大，因为就是你们的报告是直接给就是哇超级高层的，就是 board 或者是 CXO 这样 CXO 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可能就是哇，一般我觉得在公司没有到一定层级的都看不到你们的报告这样子。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就是有些同事对他们就是确实会有这种 comment， 就是他们就说要请我们分析资料，还要够高的 level 才有办法请我们分析。
对，我觉得这非常有趣。那能不能就是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你通常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天的工作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子？例如说，花多少时间在开会啊，多少时间在分析或是跟同事沟通？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在你们部门需要做的呢？
基本上我们的 team 或者是我就是工作的时间主要的分配呢，其实可以简单分为三大块。对，就是有一大块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左右是会议嘛，包括团队的会议，还有就是各个特定的 project， 各个特定的分析，我们可能就会有特定的会议，或者是包括特定的一些专案，我们会特定的会议，所以有三分之一是会议的时间。那另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其实就是跟团队里面的成员，或者是团队之外公司里面其他团队的成员的一些这个一对一的对谈。那所谓这个对谈，就是它可能它内容可能包括说，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团队内容，我们可能就是去了解说，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在做什么，互相知道我们在做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分析的方法，我们分析的结果，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然后另外就是甚至有些这个技能上的交流，我们就知道说可以互相 share， 就是彼此会的一些方法这样。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时候会需要跟一些团队外的，比如说隔壁团队，或者是更外面，就其他这个策略部门之外的其他同事去做交流。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分析很多时候它其实会牵涉到我们的分析其实是比较 high level 的分析，但是有时候你在做解读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比如说研发部门他们的一些见解，帮助你去更好的理解你看到的这个数据到底要怎么解释它，以及要如何采取一些决策上的建议。那有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跟其他部门就是有很好的关系，有机会可以去跟他们交流的话，有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困境，就是说你分析出来的结果自己其实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甚至你会做错误的理解，你就做出错误的建议，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就会非常需要去跟其他部门打交道，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跟建立更多的 connection。 那另外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可能就会是落在就是真正做所谓的分析跟做一些slide deck 的部分。
了解，感谢。那像就是这边有一点追问问题是说，就是在你们日常做的那些分析啊，是不是有哪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指标，就是在你们做就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或是 analysis 的时候是你们特别关注的，或者是说像你们 target audience 像 board member 他们什么特别关注的一些指标，能不能分享给我们听众呢？
对，就是说有一些指标是比较重要的啦。那基本上这个指标，哪些指标比较重要，其实会牵涉到就是说你现在看的这个 project 它是在哪个阶段。它如果说是在比较早期的 R&D 的阶段，那比如说它还是在 compound 的 optimization 或者是这个 preclinical 的阶段，那可能比较重要的可能会是比如说它的这个 success rate， 就是它的这个 POS， 就是它的这个叫 probability of success， 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成功的进到下个阶段继续往下推进。另外一个也可能会比较重要，可能是它的 cycle time， 就是说它到底需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进到下个阶段。那这个可能是对于比较早期的计划会是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如果说一个计划它已经比较晚期了，它已经进到这种 clinical phase， 甚至是已经到 就这个 to A to B 比较后期的一些 project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它在财务上的表现。那财务上的表现可能就会看一些指标，比如说像这个 Pixel 就是它的这个预期，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销售额，然后或者是像它的这个叫NPV 叫 Net Present Value， 就是这个叫做这个估计的现值，就是这个叫现值 Net Present Value， 就是它的净现值，就是说呢，你如果说今天预估这个东西它是在未来，假设它可以未来值100万，那这个未来如果是5年或10年，那它回推到现在这个当下它的价值其实不一样的，因为它必须要对时间去做所谓的 discount，所以时间很重要，所以所谓的这个 NPV 它就考量到时间。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叫 EMPV， 叫做 expected， 就是这个估计过的 NPV。那 EMPV 就要考虑这个几率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 project 有 10% 的机会成功，跟 50% 的机会成功，那你换算之后，这个 project 现在价值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整个所谓的每个 project 的这个 EMPV 全部加起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你整个 portfolio 的 valuation 有多少，就整个公司所有的 project 加起来，就大家会知道嘛。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时候我们还要考量所谓的这个投入的成本嘛，所以我们就看另外指标叫 ROCE 就是这个叫做 ROCE， 就是这个 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就是说它会把 cost 纳入考量，就是变成一个是一个比例，就是你的这个产出跟你的投入之间的比例，那这个就会是另外一些指标，那这些都蛮重要的了，所以大概这些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指标。
另外一个延伸问题是说，就是据我一些非常浅薄的一些金融知识是说，诶，好像在金融领域讲到就是投资组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不同性质的金融商品组合，然后来平衡收益跟风险。那可能一个很简单从 personal finance 的角度来讲是说，诶，大家都知道说可能长期来说的话，股票的回报率是最好的，在所有资产里面是最好的。可是当如果一个人100%都持有股票的时候呢，但万一就是今天碰到市场崩盘，或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的一个事件，然后整个股票例如说对半砍，这个人可能就会面临到立即的经济的压力，因为他的就是现金流瞬间可能砍半或是什么的，所以他可能被迫要出售资产或甚至要卖房子才能应付接下来的生活。这种时候可能例如说有些人就会建议说，哦，所以可能你的 portfolio 里面可能不是100%的都是股票，你可能要有一部分的现金或者是债券，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长期来说收益没这么好的资产，来去平衡掉你的整个的风险这样子。那我有点好奇是说，诶，那在你们做药厂的 portfolio 分析里面，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状况需要考量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就是说这个是牵涉到所谓的投资组合管理。一般就是如果你今天投资股票投资基金，那通常这个理财专家就会告诉你，就是你除了有高风险的部分之外，你还有一些低风险的部分，这样确保说你整体可以在任何情境下面都不会导致太大的风险。那不过就是说在药厂的投资组合呢，其实就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说药厂其实跟 VC 其实非常非常像。那 VC 跟药厂基本上我们投的都是所谓的高风险，每个药都高风险，因为太困难了，每个药的开发都非常困难。那所以我们投的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但是我们透过增加我们投资的标的，然后透过大数法则的方式去降低整体的风险。但是每一个其实相对来说，其实都是风险性蛮高的。那所以我感觉就是跟一般所谓投资股票跟基金的那一种，就是我投一些所谓的债券啊，或者是那些就是几乎就是不太可能会赔钱的，好像这个概念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配置投资组合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透过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化去做一些平衡。例如说就是说我们在投的时候，就是说 OK， 就算全部通通是风险高的，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些相对性的啦。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一个药它这个真的成功拿到第一个 indication， 那我可以把它拿来就是研发第二第三 indication， 那其实这时候风险就比较低了，因为基本上你知道这个药至少它可以在人身上用，它的副作用是可接受的，你只是想要去证明它的效果嘛，所以它跟你一开始做从头做一个新药 难，就是这个风险期就已经下降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些就是你，但是它就会变成你投资组合的其他部分，相对风险低。OK， 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呢，有些药厂也许它可能会这个除了做所谓的创新药，它还做一些学名药，因为学名药其实风险低嘛，但是相对来说，因为大家都可以做，所以竞争就是也比较激烈，所以效这个潜在的收益也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公司基本上是目前都没有在做学名药，因为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这个组织的重整，我们把学名药部门的把它整个拆分成另外一间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基本上现在就只做创新药，所以就没有那个部分的存在。对，所以那个就看公司。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在投资组合整个投资组合里面，就是创造一些所谓的差异性，让所谓的这个风险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了解，感谢分享。那接下来就是我稍微 defocus 一点，就是说从个别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是稍微 defocus 到整个部门，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整个在 portfolio 的你所在的部门他们大致上的情形，然后就是大概的人员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基本上我们部门往上，就是说我们整个大部门其实是所谓的策略部门的，就是说我们整个大部门叫做 strategy and growth， 就是整个大部门负责的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整个战略决策这样子。那只是说在这个整个 strategy 架构下面，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面向的 strategy。那像我们 team 叫做这个 portfolio strategy and analytic， 所以我们做的基本上就是 portfolio strategy。所以我们 focus 的就是在我们公司有既有的整个 portfolio 里面，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资源配置，所以我们看的比较是往内看，看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些东西。那我们隔壁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团队，像我们隔壁的 team， 他就是做所谓的他们叫做 corporate business development， 那他们做的呢就会比较像是往外去做一些搜寻，然后去寻找一些外面潜在有机会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药物开发的一些资产，然后同时呢，他会看看说符不符合我们公司的策略嘛，然后是不是符合公司的需求。那如果有考虑，觉得还蛮适合的，他们可能会考虑是不是要把它买进来。但是要买进来之前，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DD啊，就是一些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去调查说，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如同其他公司宣称的这么好。然后它到底值多少钱，然后到底这个在科学上面到底这个成功几率有多高，是不是真的能够往下，这能为我们公司带来效益。那值多少钱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这个他们要去估计嘛，就如果说你估错了，你高估了，你买进来就算成功，最后还是赔钱的。所以这里面的 finance 上面的操作就非常重要，这个 valuation 就非常重要。那这个就是另外的团队，他们看的是外部机会。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 team， 他们做的是这种 corporate strategy， 就是他们会去，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其他有些人，他可能就去看所谓的 therapeutic area strategy，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 therapeutic area 里面，我们到底要进军哪些 MOA， 哪些 mechanism 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就是你要考量所谓的市场嘛，竞争对手，然后现在的 state of art 到底是什么，然后不同的 mechanism 在 science 上面，那是不是真的有机会？那所以就要考量之后会决定说我们到底该把资源投在哪些 mechanism 上面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所以不同面向的整个策略整个加总起来就会是整个公司的策略。对，所以它大概的组成是这样。那你说我们的人员组成的背景其实就蛮 diverse 的。那有很多同事他们可能以前就是这个有 consultant 的背景，比如说有些同事他在 McKinsey 或者是 BCG 这些有工作过，那有些可能是有 finance 的背景，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做这个 BD 就是要做很多计算，就是你对这公司的估值你算错了，基本上这个计划就算你顺利把对方买下来，你有可能做还是亏钱的，所以有些同事是 finance 的背景。那有些同事他可能以前就是在 R&D 部门就是做过，然后后来就是然后或者是对整个药厂几个不同部门的工作都做过，然后做就要有做一些分析的工作，然后最后陆续转到这个 portfolio analytic 部门来。那我当然本身就背景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是有医学的背景跟这种就是 AI data science 的背景。那我知道我一些同事他本身以前是在其他产业做分析啦，就是说 他可能在一些什么啊石油产业，对，因为石油产业其实也是所谓的高风险高报酬的行业，就是你要决定在哪边挖油脂，就是你这个找到油脂是没有这么容易，等你找到你就会有非常非常高的报酬，所以他们就是跟药厂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整个背景其实非常非常 diverse。 对，
感谢分享，然后这可能是我今天另外一个收获，就是知道石油公司跟生技公司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从风险上面的考量来说的话。对，那可不可以很快问一下，这边最后一题是说，你觉得就是说这个部门听起来很复杂，然后而且我觉得听起来很重要，有没有哪些你觉得的关键技能特别适合，然后并且需要来胜任这份工作的呢？
我觉得这份工作它需要的技能呢，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几个技能啦，就是说当然像我们做分析，那当然就是你必须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嘛。对，那分析的能力当然就是看你是做哪种类型，因为每个同事他分析使用的工具不太一样，像我们其实就会去写程式，但是有些同事他可能不会自己写程式，但他可能会用很多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工具啊 Power BI 或者是 Excel， 其实也可以做非常多的分析，或甚至是有一些比较其他类型的工具。对，那这个就是因人而异，这个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哪一种。那除了会分析之外，另外就是如果你对财务上面就是有比较多理解的话，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都分析最终其实都要回到财务的指标，所以你其实对这些指标就是其实要一定的理解。那另外就是你需要对公司的流程，就是我们公司这些所有的这个药物开发的这个 life cycle， 然后大概有一定的理解，然后知道说我们公司不同部门之间他们的职责，然后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他们之间的互相的这个互动，就是说这个 business logic 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分析资料的时候，你要去解释你看到的现象，你可能会需要知道到底每个部门到底在这个 process 的过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对流程的理解会决定你对资料分析出来的结果如何做解读。那这个我可以稍微举个例子，然后譬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譬如说假设你今天我们这个从我们的 dashboard 上面，或者是从我们的报表上面，我们看到说，因为假设我们公司的这个某些 project 它的价值，比如说 EMPD 的价值，或整个 portfolio 价值，它有些变化，比如说它增加或者是减少。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会增加，或者是为什么它会减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去让它变得更好 ？OK， 那你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要先能够去拆解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你说假设我今天，我今天发现就是说，我整个这个 project 它的这个估计的限值增加了，那为什么会增加呢？就要知道说，那限值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算出来的？那其中有一个是它的成功机会嘛，就成功机会，如果说我们在评估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它成功机会上升了，那很显然的，它的价值就会改变，就会上升。那有些可能是它的研发成本。成本也会影响嘛？那有些可能是它的这个销货成本，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marketing 行销成本，或者是呢，我们预期它可以上市的时间，它整个这个 cycle time 时间如果延后，那你的这个估值就会不一样。然后包括说你要考量竞争对手，就是你的竞争对手这个比你更快，比你预期中更快，那你整个你可以预期你的这个 peak sale 就会下降，因为有竞争对手出现，所以这些都会受影响。那很多时候你要去解释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很多背后的理由，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那你有这些理由之后，你才可以说那我们应该下一步该做什么才有办法让它变好。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整个流程跟整个所谓的 business logic。
了解，感谢分享。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就是跟我上次第二系列跟 Mango 聊的部分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他那时候是做 forecasting， 那很多时候不是说就是我今天 model 跑出来一个数字，我就把这个数字丢给高层说啊，我们跑出来就是这个数字，而是说这个数字背后需要连接到就是跟商业的 business sense， 然后具体的 product 或者是 service 或者是各种政策相关的一些讯息，然后你要能够给 这个数字赋予一些意义，然后把这个意义传达给高层。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刚刚听你分享，我觉得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除了要就是好的一个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分析人，然后他不是只是说诶好像会跑各种的统计模型然后财务模型，他还要有就是能赋予这个数字跟模型意义的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就是 storytelling 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回总公司回瑞士去出差的时候，就是他就找了一些老师来跟我们上课，就是说其实我后来觉得我们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怎么赋予你的结果一个意义一个故事，你到底要讲什么故事。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来上那门课，他就说这个叫做 executive communication， 就是说你要怎么跟 executive 去沟通，然后让他可以理解你这个分析的结果到底带有什么意义，然后呢你希望他采取什么行动，为什么。对，那个就非常重要。
了解，感谢。前半部分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觉得是谈一些比较硬的 topic， 就是谈到 portfolio management 很多蛮细节的东西，然后非常感谢 Paul 的分享。那下一个部分呢，我想就是聊一些就是稍微比较软性一点的议题，就是说包括就是职涯转换 career transition 跟跨领域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在这个部分呢，首先想请 Paul 能不能先稍微跟我们分享几段就是跨领域跟转换跑道的经验。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就是 Paul 最初是肾脏科医师，然后后来有 AI 的经验，然后接下来进到 portfolio strategy 在 commercial 跟 business area 的经验。那这个如果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想请问一下 Paul 是说，诶，你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主要的一些 motivation， 一些驱动力，然后让你做这么大的转换？那当你做完转换之后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优势或是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谢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发现就是说有很多朋友说我的经历就是有点奇妙或者是有点奇怪，就是说诶，你这个医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做一做又跑去做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做一做又跑到 industry 去，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轨迹有点不太典型这样。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好像是蛮自然的，所谓蛮自然意思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对 computer science 就蛮有兴趣的。对，那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其实参加了很多跟 computer science 有关的社团，然后在很多社团都担任跟 computer science 有关的职位。那我因为对 computer science 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我在医院就是训练的差不多之后呢，我想要回去学校再做进修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没有什么人会选择的一个系所。就生物医学资讯。那其实那时候选那个所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很想要就是更加精进我在资讯方面的技能。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很想要那个学位啦，就对我来说那个学位还好，我只是真的很想要学这样子，所以我就去念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就是需要这个搭高铁嘛，从台中台北往返这样子。那常常有多朋友就是那时候就是说哇那个你这个跑来跑去应该很辛苦吧，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就是我所谓蛮好玩是因为我很 enjoy 那个学习的过程。对，那甚至我因为这个太喜欢修那些课了，所以我就不知不觉的修了那个修业上，就是我们毕业需要一个毕业最低的时数嘛，最低的学分限制嘛，那我甚至不小心就修了两倍的学分。就因为基本上我看到很多课，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课很有趣，我就是那时候我看到只要我时间上可以凑得上的，我就看到各种 programming 的课我去上，然后甚至有多数学的课我去上，然后上很多，然后上到后来甚至我些同学都觉得说诶你为什么要去上那个线性代数，他说那个有什么用。那我就那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线性代数有什么用，我就觉得说这个那些做学 computer science 的人都学这些工程数学，那他铁定有用。虽然说我那个当下不知道他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就是学了之后以后就会知道了。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学也蛮好玩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了很多那时候不太知道能干嘛的课这样子。那而且那时候我去学的时候，说实话那时候 AI 还不红嘛，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我去那个研究所念书有点特别，或者是有点奇怪这样，因为那时候比较流行念临床医学研究所嘛。 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其实就是因为觉得很有兴趣，所以就去念了。那后来就是念一念之后，就慢慢就是一些技能，然后念了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些技术，然后我就把这些技术慢慢的用在我的研究上嘛。所以后来我的各种研究都是自己去做一些分析，那后来就越做越多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也不觉得我有做很大的转变，因为其实我就是一直 follow 我自己的兴趣，那一路往下走。那当你今天拥有一个技能之后，就会发现，好像有些机会就会突然出现。那你得到这个机会之后呢，你就会进一步的去发展出更好的技能，然后就变成一个循环。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悉。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过程。那为什么我后来就是会再又进入到 commercial 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一般来说所谓的跨领域，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兴趣其实蛮广泛的啦，就是其实我不是只有对 commercial science 有兴趣，其实我对很多领域都蛮有兴趣的。那对我来说，如果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有用，那我就会有兴趣。对，因为我以前其实常常会跟很多，我以前曾经就是写过一篇文章，那我也常会跟一些朋友这么来解释，就是说我在我整个人生职涯发展的过程中呢，我渐渐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职业呢，它其实都有一些很特殊的技能，那这些技能基本上你一定是做过那个职业的人，你就会拥有这些技能。比如说你今天是做科学家，你做 science 的，比如说你做医师，其实在台湾医师通常是做研究，所以医师其实是一个 science 的。那你做科学的人呢，你就非常非常自然的培养出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的技能，就是批判性的思维。那任何东西到你的眼前，就会去说这个证据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药有效，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效，对谁有效，跟谁比有效。那所以就是你不会直接接受，你会先去质疑，直到你真的拿到了一些就是能够说服你的证据，你才会接受。那对所有科学家来讲，这个基本上你只要做科学家做一段时间，基本上这个就是你预设的模式，就是你不用思考，你就会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反应，这还蛮正常。但如果说你今天是做 computer science， 你是一个 programmer， 那其实你在比较写程式的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会把你的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然后每一个小目标你基本上就用程式把它完成，然后再把它拼在一起，这个叫做 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先拆解之后呢再拼回去。那这个基本上所有写程式的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根本写不出一个比较大的程式，所以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你根本就可以变反射动作。所以你成为 programmer 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你已经把这个思维方式呢变成你的这个习惯，变成反射，你其实没有发现，但是其实你会有这种习惯。那这个叫做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有这种思维模式。那我那时候就发现，很好玩，就是说，其实真的不同领域的人啊，他有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你要学会这些思维模式，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做这份工作，然后你成为这个领域的职业选手，你就自然而然会得到这个领域最厉害的这个思维方式，就自然 get。然后，当你得到很多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门派的武功之后呢，就会发现哦，其实他们是可以交替运用的，你可以在不同情境下用不同的招式。那那时候呢，我又发现，其实这个除了这些思维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叫 design thinking 嘛， design thinking 就是你必须要这个从这个需求面，就是不是从你有什么，你要从真正使用者的需求啊回推啊，然后透过一些这个发散收敛的方式，然后最后设计出这个最好的这个创新的 solution 嘛，那又是另外一个。但是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更 powerful 的思维模式，叫做这个系统思考。叫 systemic thinking 这样子。那系统思考，那时候发现这个系统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要做任何事情呢，你应该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就是说，到底这个你所要做这件事情，它背后的系统是什么？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什么叫做系统？譬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国父孙中山，他以前是一个医生。那他呢？医生好好的不当，他后来跑去革命。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今天当医生，他再怎么努力，他可能就至少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大不了就这样子。可是呢，他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拯救更多成千上万的人。 因为他的能力就是有限的。他如果要真的去改变整个国家，他就不是去做革命，因为革命就是改变系统。他只有透过革命改变系统，他才能够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你的努力，如果说呢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其实你能够做的，你能发挥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努力是在系统层面上，其实你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其实人，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所有的制度，它都是很多很多系统堆叠而成的结果。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努力造就了我们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很努力，所以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有那种收入。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就是在背后支持这一切的系统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你的工作，为什么你的努力可以为你带来收入？那是因为你所在的公司它真的有创造营收，所以你的努力才会为你创造收入。如果你很努力的工作，可是你的公司不停的亏损，那你很有可能最后就是那个拿不到这个每个月薪水的劳工，你可能就要去抗议的。所以，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系统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视为这个系统天生就是应该要正常运作的。但是其实不是，这个系统会运作是因为有人设计出一套会 working 的系统。那真正 powerful 的其实系统，你的努力其实是附着在这个系统上面的。那如何能够设计出一套正确的系统，或者是如果能够好好的去使用系统的力量，去放大你的能力，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那如何去学会这个系统思考的能力呢？我后来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搜寻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思维方式是在商业领域，就是说你如何从无到有打造一个生意呢？就是你要先创这个商业模式嘛。但是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是，不是说我今天这个 A 吃亏然后 B 就获益。你如果这种方式，你这个模式不会长久嘛。你必须要创造一个你的顾客会受益，你也会受益，大家都会受益，所以大家愿意可以继续做生意。所以你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合理的系统，然后呢才能够真的长久的做下去。那但是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技巧，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学习的。那我就觉得这个领域非常有趣，所以后来我其实就陆续的涉猎很多，这个商业领域到底他们是会考量哪些东西，然后他们是如何创造出一个系统，对，我就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我后来，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会选到这个 industry 的领域，也是因为我其实很想要知道，就是更深刻的理解商业运作的方式，所以我就想说，那最好的方式很显然就是去做一个这个领域的工作。那很幸运的，那时候我就是找到一份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就是做 strategy， 所以就会更加有机会去了解说，到底在一个大公司里面，这些所谓的董事会或者是这些高层的决策者，他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可以更加理解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
了解。感谢分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那这某方面也回答到我们下一题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进到商业领域？那很快的问一下，就是说，那你目前进来的时候，就是感想如何？有没有觉得说，进来这商业领域做 portfolio management， 跟你当初预期的是否有落差呢？是不是就像你的想法，还是说，你又生出了一些其他好像进来前没有想到的想法？那进来以后会不会有很明确的感觉到说，跟你以前在医师的职涯，然后或者是思考方式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这样子
？OK。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当你今天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跨越的时候呢，你往往会非常容易看到，就是不同领域之间的相关性。那我当初一开始进来现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所谓的 portfolio management、portfolio analytics 在做什么，我其实是不太知道的，因为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小众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有这个领域存在，所以那时候进来也是有点误打误撞。那我现在进来之后，我也大概工作了还不满一年了，但是我就渐渐可以理解，在商业领域里面，我们今天要做所谓的 strategy， 那我们今天要对公司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做决策的？就是这个决策基本上绝对不是 这个董事会或者是某个 leadership team 某个 CTO 他突然就是灵光一闪，我们就做这个就对了。欸，如果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公司可能前途堪忧，基本上都不会是这么运作的。那真正的运作方式，其实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对每一个 decision making 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必须是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意义是必须是一个数字。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决策呢，它都必须是由数字所驱动。譬如说我前面所提到嘛，这个我们这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在很多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参酌我们现在所有最新的资料，决定这个火车要停下来，要终止它，还是要往下继续进。那这个过程，这件事停下来检视所有资料，其实它叫做 de-risking， 叫做去风险。为什么呢？因为风险是什么？风险基本上意味的是不确定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project 很有高度的风险，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它会成功或者不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说它如果成功的，它可以创造多大的收益。这些在它真正实现之前都是不确定。那越早期不确定性越高，所以风险越高。但是呢，在它这个往前逐渐迈进的过程中呢，风险是会下降的。为什么风险会下降呢？因为当我们停在某个火车站，然后开始把所有的资料、所有新的资料拿来做 review 的时候呢，因为你的资料会告诉你很多你本来不知道的资讯，你的资讯越多，你就可以做出更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不管它今天是往前推进或者是终止，都会让你的风险下降。因为为什么说终止是风险下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前推进可能风险更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看起来就是 fail 的，你还硬要往前推，那它可能是风险更高的。所以但是当你今天资讯变多的时候呢，你不管你的决定是往前或者是终止，基本上你的整理风险都是下降。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de-risking 的过程。但这所有的决策背后其实都是数字，所以我后来觉得现在这个 position 很好玩，就是你必须要想一个方法对所有的东西呢把它数字化，包括说你现在手上的 portfolio， 你现在 portfolio 假设你有几百个 project， 那每个 project 到底现在值多少钱。其实理论上来讲哦，你可以想象嘛，所有 project 它在它真的就是approval 真的上市真的有收益进来之前，它都只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它没有实质上的价值。但是对一个没有实质上的价值，你要怎么评估谁比较优先谁比较不优先呢？你必须要去估计它的价值嘛。那你要怎么估计它的价值呢？你就透过非常多的数学公式啊，财务上面的这些设计去估计它嘛。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让你所有的东西 even 在它实现之前，你就要先知道它的价值。那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一件我在machine learning 的地方看到的东西了。就是你知道，如果说大家对 machine learning 熟悉的话，有一个方法，有个领域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叫增强式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在做什么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强项就是它可以教电脑，比如说教电脑打电动，比如说我今天玩这个 Atari game 乱打乱快，或者是我今天 AlphaGo 我今天下围棋。OK， 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像，不是说非常像的，就是我举下棋好了。下棋呢，基本上你最后你肯定要玩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赢还是输嘛。你中间其实不知道赢还是输啊，中间没有知道嘛，最后就会知道了嘛。但是你必须在中间，你要知道你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你要怎么知道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呢？你必须要知道每个行动的价值是多少。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每个行动的价值是多少呢？你必须要去估计它，你必须要有方法去估计它，甚至是你除了必须知道你的，你如果去看 AlphaGo， 它的背后的机制。那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蒙地卡罗搜寻术嘛，然后有深度学习啊，有一些这个 value network policy network， 就是说他必须要评估，我给你一个盘面，你必须要先评估我这个盘面目前的胜率是多少，以及我所有的行动每一个我下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会怎么样的改变我的胜率。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个数字，然后你就会挑选最好的去下。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 life cycle 很长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你必须要把它练好。那我们在商业领域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一个 life cycle 非常长的 个商业决策，你必须就是要把每个步骤现在的盘面，你在现在任何时刻，我这个 portfolio 的 variation 我要知道，每个 project variation 我要知道，然后我做每个 decision 哪些 decision 会增加它的 variation， 哪些会下降，你必须要知道，要去量化它。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些方法其实就是你要如何透过科学的方式 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 其实背后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现在来看，其实我觉得蛮像。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从刚刚的分享当中，我的确就看到 POE 受到就是跨领域的训练的威力，就是说你可以把就是现在在商业上的就是做一些决策的方式连接到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那如果听众朋友对 machine learning 不是很熟的话呢，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这听起来的话感觉是非常有点像是玩梭哈或者是德州扑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手上会有两张牌，你只知道你的手牌而已，你知道你的手牌，那你可能就要开始评估说，诶，我这手牌的话我应该要下注多少，然后可能还要评估其他的那些就是场上的竞争者，对，然后等到当那个就是牌关了以后，再丢出几张牌在公开的就是牌面上的时候，这时候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手牌跟牌面上已经打开的牌，然后去评估说，诶，我现在的得胜几率应该怎么变化，那这个得胜几率影响到说我之后下注要下多少，对了，我是要盖牌呢就不玩了呢，还是说我应该 bluffing 就是唬对手一下，还是说，诶，其实我就应该就是我觉得我赢定了，但是我可能就是先笑一个小注，然后引诱对方继续跟我下，然后我再下一个大注。当然可能就是实际上的那个药厂可能没有这么心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从决策的角度上听起来蛮像，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变化快速的一个环境，你要随时根据说你现在掌握的透明资讯去判断说你现在的几率，然后你应该要继续投资多少资源，还是说你应该就是放弃掉这一局的牌面。我刚刚的听起来有一点点像是这种感觉这样子。
对啦，就是都蛮像的，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不会去量化这个数字嘛。对，但是我们基本上如果你在做商业决策，或者是你今天就是在 commercialize 领域，那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被量化。所以这个就是会有一点就是必须要做得更细致，就是要想一些公式，或者是想一些方法去量化所有的东西。对，来看你是类似的这样。
是的，是的，对。那下一题很快就是请 Paul 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领域转换的时候，大概有做哪些准备？那怎么样评估说自己的大概实力足以胜任新领域的挑战？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哇，好像听到就是说，哇，有人可以画那么多，就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其实每个领域都没有很专精，有点样样通样样松的感觉。当然从刚刚你分享的经历很明显就不是这样，但是你在做这样转换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评估的机制，觉得说，诶，我现在的能力是可以到下一个领域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觉得确实是需要稍微理性一下，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有时候我在分享跨领域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忘记这个 highlight 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有些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朋友是那种年轻的朋友，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跨领域啊，并不是说你每个领域都稍微知道一下，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叫跨领域，就是所谓跨领域是你要精通每个领域，这个才叫跨领域。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所谓跨领域是我这个也会会一点，然后那个也会一点，就是每个都是只会一点的话，这样是不行的。我对跨领域的理解是，你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就是我所谓专家是你至少是前8%，就是你至少是比如说前10%到前20%这个领域，就是你基本上每个领域都是可以在那个领域做到职业选手，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领域找到那个领域的工作，有人愿意花钱替你去做那个工作，那个才叫做你真的在那个领域里面，不是说你只是稍微会一下，这个不叫。就是所以我所认定的跨领域是每个领域基本上我都可以透过那个领域的技能找到一份能够在那个领域赚钱的工作，那个就叫做那你就是在领域基本上够了。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 增加，就是你的这个从 A 领域到 B 领域，然后增加你的领域，然后什么时候你可以做一个 transition 到下个领域去。基本上第一个你一定要在你本来的领域，就是要先做到我刚刚讲的，你要在你本来的领域做到职业选手，就是真的是有人愿意付钱请你去做的程度，你要成为职业选手。那接下来的话，你要进到下个领域之前，你当然就是需要做一些准备。那我所谓的准备，就是你可能会去，比如说你会去学一些技能，或者是你可能会，比如说像我去读书，或者是你会去上一些课，然后会做一些 project， 你会慢慢的去增加你的基础。那当你的基础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呢，那我觉得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讲师，台湾很知名的讲师叫做谢文宪宪哥，他专门教演讲的。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转换呢？就是说转换基本上就是你为了要降低风险，他有个建议就是你就想象你在攀岩，你在攀岩的时候呢，你每一次基本上都是三点不动一点动，比如说你就一次动一个脚或一次动一个手，而你另外三点是不动的。这样子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全力选，对我来说我今天从医学然后要做 AI machine learning computer science， 那我就是先做医学领域的 machine learning， 对吧？我就是一边做临床工作一边是用医院的资料来做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其实我还是在原本的领域啊，我只是跨出一点点嘛。然后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今天做到一个领域之后，我今天就是那我一样做医学领域的 AI machine learning，但是我从台湾到美国，所以我基本上做的是类似的，但是我可能有做一些调整嘛，对吧？所以基本上，那我今天做一做之后，那我今天就是我也懂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然后我会分析，然后我再用这个东西，然后我再跨出一点点，就我再跨出 commercial。但是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 position， 是因为我有其他的这些技能，比如说我有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训练，然后我有 commercial 的技能，然后做分析。所以我才能够拿到现在的 position， 让我可以再往 commercial 这个领域再跨出一点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它不是说这种一翻两瞪眼直接就翻过去直接跳过去，没有那么简单，它其实是慢慢慢慢的移动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好像一直跳来跳去，好像，但其实每一个领域其实我都是必须要真的要扎根，扎得很踏实，你才有办法真的让它成为你下一个阶段的助力，不然如果说都只是浅尝辄止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我后来觉得我可能有些像年轻的朋友，如果没有仔细跟他说明这件事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就可能不太好。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话是，就是可不可以请 Hope 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假设对于有志于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例如说科学家或是医学专家，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你是说我现在这个领域吗？
对，现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如果对在药厂里面这种 portfolio management、portfolio analytic 这个领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那我会说，有一些技能基本上是可以想办法就是去逐渐获得的。那多了一个技能就是分析技能嘛，那这个分析技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分析技能是蛮 universal 的，就是基本上你如果说有做生物医学领域的分析，那基本上我觉得分析技能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就是你会分析，然后有时候是方法上面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蛮需要你对于药厂或者是整个药物的开发流程整个 life cycle 的部分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找到这样子的 position， 但是如果你可以先进到药厂里面跟分析有关的 position， 然后先去拓展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某种程度上你也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你的职涯发展就是其实是会跳来跳去嘛，但是有时候你不见得能够一步跳到你的目标，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分阶段的方式逐渐接近。所以你如果知道说，这个位它可能需要哪些技能，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去收集这些技能。所以如果你可以先进到药厂里面跟分析有关的 position， 就是慢慢的就会有机会，就是了解药厂的环境，了解药厂的工作流程，然后而且你也会有些机会就是累积你这个分析的一些经历嘛。那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就如果说你有机会就是能够有一些商业上面的历练，比如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之前去读 MBA 啊，或者说他以前可能曾经在某些跟投资有关或者是 VC 有关的单位做过类似的分析，我相信这些应该都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哪一个经历先哪个经历后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可能可以慢慢补充这些经历，然后就可以让你越来越靠近这个领域这样子。
好的，感谢。最后的话，关于就是职涯分享的部分的话，能不能请 Paul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么多年的职涯体悟，你有没有就是哪一个或是哪一些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或者是说你希望说，哎，你可能刚从可能学校毕业刚进入职涯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就知道的事情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会有些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跟我聊聊天，然后就是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还在这个职涯发展的比较早期的阶段。我通常给的建议就是这样的，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在 AI 开始流行或者是热门之后呢，就是常常就开始问我说，哎，那个我想要去学 AI， 就是你觉得去哪边学比较好？但是我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你去学 AI 到底是因为你觉得这东西你很有兴趣，还是只是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很红所以你就想要去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后者。我通常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知道说，对于这样的朋友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我到底该怎么建议他。因为我其实真心的建议是这样，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念研究所，那我到底要念哪个领域的研究所，那我通常的建议就是你到底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就去念那个研究所，那先不要管那些红不红。因为我的感觉是，至少就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就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经历，我的感觉是你的人生是很有限，贾博士也曾讲过这句话嘛，所以你不要就是去，你应该是要去做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而不要浪费时间去做那些人家希望你做的事情。因为 eventually 你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嘛，那你何必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一些人家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对你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如果说你都把时间花在了那些人家觉得有价值你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那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要真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对我来说，我当初去念社会学资讯，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以为我的职涯带来多大的影响，我其实也不是基于这个，我单纯就是觉得我很有趣。那时候我去念的时候，其实我也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去念了之后，然后之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念这个东西对我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我会不会后悔？我那时候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我不会后悔，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就是想要多了解这个领域，就是不管它有没有用都无所谓。那念了之后，但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就愿意投入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甚至就是很多时候我常常就是这个三更半夜回到家里面，我甚至半夜就在家里面写code这样。但对我来说，这个就很快乐一件事嘛。如果说你不是真的喜欢，你会觉得这非常非常辛苦啊。但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当喜欢它，人家觉得这是工作，对你来说这就是玩。如果说你很喜欢，你就自然会学得很好。如果你学得很好，你做得很好，机会自然就会出现。那这个机会是什么你现在也不知道，但没关系，等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机会是什么。所以我非常赞同贾博士说的嘛，就是很多时候你往前看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贾博士当初修一些课，包括一些自行的课，他根本不知道能干嘛嘛，但他就喜欢嘛。那当他有了这些能力之后，他就可以做出一些他以前做不到的东西。那当他做出来之后，他再往回看，他才发现，哦，原来以前我做过这些事，所以我今天可以做一些我以前做不到的事。但是那些事情没有办法往前规划，只有往回看，所有的点才会连接成一条线。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直做你想做的事，然后把它做得很好，你的机会就会一个一个出现，那个机会可能是你现在完全不能想象的。
好的，非常感谢 这个分享。好，我自己虽然说我现在工作好几年，但我还是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对，最后的就是在我们结束今天这一集之前，就是因为刚前面介绍有讲说 Paul 是现在就是 BTPA 的会长，那能不能请 Paul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然后大部分的一些成员们组织有没有未来的一些什么目标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有，非常感谢。就是 BTPA 就是叫做波士顿台湾人医师协会，叫 Boston Taiwanese Physicians Association。 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是在2022年的夏天成立的，那时候成立的这个契机是因为那时候那一年刚好是 BTPA 就是台湾人生计协会成立10周年，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盛大的年会。那时候我们在年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另外一位陈世达医师，那时候我们就在聊天，我们觉得说，这个台湾人的组织其实蛮好的，就是可以帮助大家互相的交流跟连结。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医师其实在波士顿人也蛮多的。那为什么会很多？其实有部分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来这边求学，比如说可能去念工位，或者是先去念的这个跟资讯有关的学校。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也有很多人是来这边进修，短期或长期的进修。那也有一群人可能是在这边就是算定居或者是在这边工作。但是整体来说，其实这个族群还蛮大的。那很多朋友其实在这边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很特殊的经历。那但是常常这些医师他们可能关注的主题可能不见得跟 BTPA 比较常办的活动那么的 match。他们有时候有些主题可能是医师会比较兴趣，但是这样的主题好像在这个波士顿的地方好像比较少有相关的社群，就是有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更多的来参与。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说，也许我们可以来成立这样子一个 BTPA 的组织。那这个组织就会以医师特别有兴趣的主题来邀请一些讲者做分享，那包括说可能医师的职涯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是在研究上面的各种分享，那甚至就是一些在这个业界医师在业界工作的一些经历。那除了说可以透过分享资讯的方式帮助大家更了解在波士顿这边的生态之外，我们其实也透过这些活动，那包括说像有一些social event 让大家能够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然后互相支持。那因为我们其实从台湾然后选一选来 Boston 在美国这边，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其实是都不太认识嘛，人生地不熟嘛。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平台我们成立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有创造出非常非常多的价值，主要就是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来可以很快的认识这边的这个同好，然后呢可以知道说他有问题可以找谁帮忙，然后知道说其他朋友到底他们都在做些什么，甚至是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他没有机会亲自来到 Boston， 我们也会透过我们所有活动几乎都是线上同步直播，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资讯能够回到这个台湾我们的家乡，让更多的台湾朋友也都有机会可以得到最 cutting edge 的 information。甚至我们也开放，就是不管是不是临床医师，只要说你是对生物医疗领域这个领域有兴趣，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分享的主题有兴趣，其实我都是非常开放的，就欢迎大家来参加，让大家有更多交流的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促进更多的合作，甚至是台美之间更多的联系，这个都是我们希望能够促成。那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关注我们的粉丝页。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不论是如果能够来到现场，这是最欢迎。那如果说没办法亲自过来，也欢迎在线上参加我们的活动，跟我们交流。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Paul 的分享，然后我自己真的听完真的收获很多，然后真的对生技药厂的 portfolio strategy 包括整个部门也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这真的是好像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另外也听到说非常多跨领域背后的一些思维还有转换跑道的心路历程。那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大家能喜欢，然后生技来一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生技来客 Moments in Biotech 第四季由 BTBA 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制作，我们感谢国科会和驻波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科技组的赞助。 本季主持人有陈乃群、刘俊、许佑田、纪威佑、何逸云、Phoebe、蔡涵婷。后制团队包含林茂然、Zoe、刘继秀、洪慧芳、林婉容、吴云云、陈君伟、罗维忠、彭韵如。宣传是罗维忠、Phoebe、蔡涵婷和陈范恩。视觉设计是高世廷，共同制作人是陈乃群和刘俊。
我们的顾问团队包含旧吕彩仪、Margaret、魏佳音、Yvonne、孟宪维，还有 Rick。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您所使用的 Podcast 平台留言，并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留言。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